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穷就一定死吗？那不一定。可是又穷又病，就真是痛苦不堪了，可能还生不如死了。如果你也穷苦过，自然会懂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，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。这样，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，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，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能够彼此理解，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孤苦中的平静。有一位命苦的老人，在这个村子没有人不知道他悲惨的故事。对于老人家的遭遇，大部分的村民都投以同情的目光，有的村民还会主动地送一些农作物给他，一般都放在门口，似乎村民都想避开太多的语言交流，他们也只是希望透过行动表达善意就好了。包括村里的阿轰，他都是这样低调地表达。每逢到了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尤其是圣祭节，阿轰都会托人送来一点肉。似乎大家都知道，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村里最穷最可怜的。村民们一旦在路上碰见这位老人家，都会沉默地擦身而过，甚至呢，老人家还会听到身后传来叹息的声音。毫无疑问的，老人家他确实是孤苦的，因为只剩下他和年迈的妻子，还有一个患了怪病的孙子。这孙子今年快满10岁了，从本质上看，这孙子应该是男孩，但是他从母腹出来的时候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官，当时甚至吓晕了男孩的母亲。村子里的医生也是手忙脚乱的，看到孩子顺利出生，就丢给了正在受惊吓的母亲便走了。那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还是什么也不是，属于第三性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位母亲也才20来岁，她把孩子抱回家里，老人看着孙子呢，也是皱起眉头，却不敢说什么，怕媳妇难过。老人家的儿子则一直在他妻子旁边，他大概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一脸呆滞地跟着妻子。家人的忧愁呢，他也不懂，他甚至连如何抱起孩子也不知道。可以这样猜想，这父亲啊，极大可能都没有认真地看过孩子的脸。村里的人都知道，这老人家的儿子本来就是一个傻子，终日就喜欢自己独自大笑。唉，这儿子也怪可怜的，从小就成为村子里的人捉弄的对象。只要是他走在路上，有小朋友碰见他，都指着他喧嚷说：哎呦，傻子来喽！他也不晓得分辨这些话语，都以为那小朋友来和他玩，结果那些小朋友都用泥巴或脏东西往他身上扔。 他也知道害怕的闪避，但有时那些泥巴就像雨滴一样滴滴答答的不停落在他身上，他受不了了，只有哭着跑回家。他的母亲总是安静又仁慈地为这可怜的孩子擦拭身体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也不会拦阻孩子继续出去玩。这老夫妻当年还身强力壮，孩子虽然傻里傻气，但是还听话，而且呢，也跟着他们到田里干活。这傻孩子就这样一天天长大，当村里的其他孩子也长大以后，也再也没有人往这个傻子身上丢泥巴了，村里也变得格外宁静。但是这傻子每天还是喜欢走在路上，发觉什么他还是觉得可笑的，还是会自己一个人在那笑个不停，仿佛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村几条小路就够他活了。然而在他不知道的世界，老夫老妻天天向真主祈求，他们担心哪一天要是他们老了然后突然去世，这傻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所幸这孩子也还是有一点自理的能力，除了基本的打理自己，他还会煮一些简单的饭菜，也能跟着老夫妻在田里干活。老夫妻为此就已经很感恩了，他们也不敢奢求，只要这孩子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就足够了。最好这孩子呢，一辈子就待在这个村里，这样他也就安全了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老妻子很想问虔诚的丈夫，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，真主有没有就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呢？这样的问题不能问，那是大逆不道的。在老人家的观念里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，不能质疑，不能问真主，更不能向真主埋怨。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，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，害怕再得罪真主会惹来更大的苦。